内，对吧？啊，主耶稣的话说，啊，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是人的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好，主耶稣应许我们，他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，并且还有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到他那里去，我必使他们得安息。我心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。所以他应许我们丰盛的生命，而这个丰盛是安息的生命，有安息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盼望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主的宝座前呢，我们一起啊低头祷告，低头祷告。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想到主给我们的应许，他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，并且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担卸下来，因为他是使我们得安息的神。我们一起把所有的重担都卸下来，求主把那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赏赐给我们。因此我们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，把我们的重担卸下来，使我们能够从主那里得着安息，把忧虑的重担卸下来，把工作的重担卸下来，把家庭问题的重担也卸下来，把身体有疾病的重担也卸下来，把不能喜乐的重担也卸下来，把不能赦免的重担也卸下来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把重担导致于我们不能够安息的重担都卸下来，叫能够学习主耶稣的样式。他说，我心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面必得享安息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来的是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，这个丰盛是充满平安，充满喜乐，充满盼望的丰盛。感谢神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再来继续研读哥林多前书，今天刚好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，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爱的布啊，爱的布，那我们要从第十三章第四节读到第七节啊。第四节读到第七节，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耳熟能详啊，甚至都会可以背起来啊。如果说你会背的话，你就不要看，我们一起来朗读神的话语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。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 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如果大家数一数的话呢，当中有八个不，不是什么，另外有几个是呢，我算了一下算错了，我也是四个，我也是六个是，事实上是八个是。OK， 很好记，八不八是啊，八不八是。所以想到大家如果看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三章讲的爱，就想到有八个不，有八个是。我在车上跟太太讨论说，到底不比较重要呢，还是是比较重要？在爱的领域里面，是不比较重要呢，还是是比较重要？哦，这个关系有一点微妙啊。我就问我太太说，你宁可我多爱你呢，还是不对你发怒啊？姊妹们，你觉得你希望你老公能够更多多的爱你，表示他对你的爱，为你开车门啊，为你做这个做那个，还是不要对你发怒，不要经常对你发脾气？想一想啊。我个人觉得不比是还要来的重要，因为圣经里面的诫命 通常都是以不开始的啊。当大家当然可以讲，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想一想，大家想一想，神为什么要造我们？这太麻烦了啊，人很麻烦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生孩子啊？孩子很麻烦啊，太麻烦了。而是麻烦，是一辈子麻烦，不是生下来就好了。哎呀，生下来是麻烦的开始，而且一开始就没有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做父母会不会有结束的一天呢？这个是世上最难的工作，并且没有退休的一天。那为什么还生孩子呢？多此一举嘛。台湾有所谓的顶客主嘛，对不对？顶客主是什么？你呢？所以，那你说上帝他的本质是自给自足嘛？英文叫 self-sufficient。上帝本身是完全自给自足，如果他有缺乏的话，那他就不是神了嘛，对不对？神是无所需，也无所求，无所缺。它是完全的 self-sufficient。 那为什么这么一个自给自足的人，神要造人来干什么呀？自讨苦吃嘛，对不对？太麻烦了嘛。为什么？你问自己，神为什么造你？ Why？ 神造人干什么？大家有没有答案呢？只有一个标准答案，我觉得。不是吧？你觉得标准答案是什么？
荣耀子
民。我神有缺乏，他不够荣耀，他要造人来给他荣耀啊。家里说什么？
爱。
Exactly， 神就是爱，对不对？他造人是要造人来爱，爱，神就是爱。所以圣经从头到末了讲到爱，讲到爱这个字。主耶稣说，律法和先知到底的总纲是什么？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吧，一个爱。所以神造人是为了要跟人分享，让神爱人，人爱神，爱的交流，这是我觉得是他造人的目的。那什么，神又给人一个特质，使爱成为可能， 人们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，就没有爱，是 不太可能发生的。这个是叫什么？神造人给人一个什么？爱之所以可能，是因为神给人有一个东西叫做自由意志，所以爱是不能强迫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的话，爱可不可能发生呢？可不可能发生？不可能发生。爱是基于人的选择。所以呢，神造人给人一个自由意志，自由选择爱神。那既然是一个自由意志，他也有自由选择怎么样不爱神，对不对？一个女孩爱上一个男孩，结婚，老公觉得非常的骄傲，我是 been chosen， 我是被选择的。因为爱不有选择，不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他在外人当中，他不见得会选择你，但是他有选择，表示这个爱是很珍贵的。所以当人神造人给人有一个自由意志，他就有选择权。有选择权。那选择的话呢，神就给人有一些诫命，告诉我们说有一些选择是错误的，有一些选择是对你本身是不好的。因为选择要基于一些 knowledge， 一些知识嘛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知识的话，那就无从选择。你没有对错的话，就无从选择。所以神告诉我们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要如何选择。所以诫命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怎么样做一个正确的选择，什么是错误的选择。所以生命里面的诫命呢，通常呢是开始是从否定的角度来看。诫命有可为与不可为，可以做的事情以及不能做的事情。那通常诫命是强调你什么不能做，你做的肯定是对你不好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在伊甸园里面，神造人之后呢，第一个诫命是什么？不可什么呀？最起初的不是什么？园中的果子，树上的果子，你都可以吃，但是只有什么样？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以吃。为什么不可以吃呢？因为你吃了之后必定死。所以这个诫命就告诉人，你不可以吃这个果子。既然神给人有自由意志，就有选择。在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但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因为吃了你必定死。所以神给人有一个选择，叫他们不可以吃。当然我们知道人违背了这个诫命，导致于他们离弃了神，跟神的关系破裂了。在出埃及记的十诫里面，我们都知道十诫，我们清楚当中有几个不呢？十诫有几个不？ 有八个不，只有两个是，对不对？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不可为自己造人，不可敬拜偶像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、财产、妻子等等。所以呢，你数一数看啊，其中只有八个不。从否定的、从负面的角度来看，有两个事是什么？要孝敬父母，这是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，然后要守安息日，定为圣日啊！我想只有这两个事嘛，我有没有搞错？我数学很差，所以算数也很不好。但是主要的就是在实践里面，是从否定的角度来看的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夫妻的戒律是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女人，对不对？啊？戴安娜王妃曾经说了一句话，她说：“三人的婚姻是非常的怎么样？拥挤。三人的婚姻是非常的拥挤，所以呢，就是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如果我们去敬拜别神的话，在经上是说这个是奸淫，犯的奸淫罪，敬拜别的神是犯的奸淫罪。所以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。所以我们不论如何爱我们的妻子，我们可以对他做很多事情，表示我们对他的爱，但是第一戒，除了这个女人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女人。如果说你有了别的女人，那这一切的爱都是枉然，都没有益处的，都没有用的，都没有用。所以不做什么可以肯定是什么，你不做什么是肯定你的爱，不是不做是肯定你的事，先不而后事，不会不做是肯定你事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基督徒的定义，爱神的定义，是我们不做什么，先不做什么。所以起初的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你不可吃这个禁果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奸淫，不可作假见证起来。哦，好像充满了这个不字。因此有人就说，哎呀，你们基督徒呢，这是律法主义，神的诫命是总是Thou shalt not， 你不可以做什么，简直是太 legalistic。 但是这一些不，事实上是对我们有绝对的好处，有绝对的好处。我们对孩子通常我会给他们许多 warnings， 许多警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，我们要告诉他们不做什么，不做什么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不做什么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们就进入经典，爱的经典，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。我们来数一下，八不，我算数不好，我数错了，太太纠正我，他说应该是七个事，不是六个事。我们来数一数吧。 爱是我们先数不好的，先数不好的啊，爱是什么？不，我们先说爱是不嫉妒啊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轻易发怒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计算人家的恶。有八个吗？八不嘛？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哦。OK， 啊，反正你相信我是八个不。OK， 然后呢，是什么呢？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还有什么呢？不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然后呢？爱是永不止息。OK， 八个，来，相信我，八个不，八个是。OK， 我们今天主要是要 focus on 这个是不是什么，然后呢，下一次，下一度我来的时候，我们再讲是什么。OK， 好，今天讲一些不。首先的爱是不嫉妒。有一本书呢，是爱的经典之著，我以前或许有提过，如果你没有听过或没有看过呢，我很建议你去看一看，不知道有没有翻译成为中文这是这本书是C.S. Lewis 他所写的一本书，叫 The Four Loves， 四种爱，有没有人看过的 Four Loves？ 你没有人看过这是谈到爱的经典之作有没有中文翻译呢？好像也没有，有经典有没有中文翻译？好像没有四种爱，不过大家应该都懂英文，所以呢你去看一看这本书呢绝对是很值得看的值得看。它主要的就是说人呢人间之爱有四种爱。第一个是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然后呢还有什么？上帝之情。人间的情不论是亲情、爱情、友情等等，都要把它们转变成为上帝之情，才能够把人间之情、世间之爱带到天上去。OK， 所以人的爱通常会受到一点污染，人的爱是不完全的，所以我们要试着把人的爱把它有一个 convert， 把一个有一个 conversion 的一个 process， 把对人的爱转变成为神的爱，当然这个神的爱就是 agape， agape 的爱，是把人间的爱转变成为神的爱，才能把这个爱带到天上去，因为这个天上的爱是完全圣洁的，所以我们要以神的爱来爱我们的儿女或是父母，以神的爱来爱我们的妻子或丈夫，我们要以神的爱来爱我们的朋友这种爱才能够成为永恒，这种爱才不会改变。所以我建议这本书呢的确是写得很好The Four Loves by C.S. Lewis 当我读完这本书呢，我对爱的理解呢 更深入一层，因为它的里面的讨论是基于圣经的的说法，不是他自己发明。所以爱是不嫉妒，它里面讲说罗曼蒂克的爱，夫妻的爱本质上是会嫉妒的，对不对？他说朋友的爱是比较无私， 朋友之间的爱是比较 disinterested。 那夫妻或者男女之间的爱是会嫉妒的啊。但是他这里说爱，真正的爱是不嫉妒的。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爱是不嫉妒的，因此我们就能够以人同乐，也以人同爱，是吧？因为会嫉妒的爱是幸灾乐祸的爱，幸灾乐祸的不是爱，对不起，会嫉妒是因为幸灾乐祸，不会嫉妒是要以喜乐的人同喜乐，以爱哭的人同爱哭，这个是真正的爱。讲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嫉妒。教会是一个大家庭，在这个大家庭里面，兄弟姐妹的爱应该是不嫉妒的。当然兄弟姐妹之间或许也会有一些嫉妒的成分，但是呢，本质上是不会嫉妒的。有什么好事发生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，我们是为他们感到衷心的高兴。有难，我们心里面是为他们感到非常的悲伤。这个是爱，是不嫉妒，爱是不嫉妒。其次呢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。自夸和张狂事实上是说到一件事，就是骄傲。骄傲，自夸是骄傲的表现。自夸是我有的，你没有，夸耀自己；骄傲是你有的，我嫉妒你；我有的，你没有。自夸和张狂都是骄傲的表现，而基督徒最严重的罪，这个叫做 deadly sin， 其中 deadly sin 最大的罪，我首先的罪是什么？骄傲，对不对？骄傲。导致于撒旦堕落的罪是什么？骄傲。我要与至高者同等，对不对？骄傲。所以呢，这个爱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最美好的榜样，就是存心谦卑，对不对？不以神，自己以神同等，反倒虚己，倒空自己，成为人的样子等等。所以他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，要我们学习的就是谦卑。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张狂，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。保罗说：“你们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”夫妻也是如此，对不对？夫妻之间会不会嫉妒？应该没有嫉妒吧？夫妻之间有没有骄傲呢？有没有自夸呢？Arrogance， 张狂。以我个人的例子，我总觉得我妻子比我好的很多，但是我对她并不嫉妒，我也不骄傲，我也不张狂，因为我看她比自己强。我们做丈夫的有时候觉得我们妻子低我们一等啊，有没有这种感觉呢？ 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时候会有。男主外，女主内，在国内把这个男女平等推行得非常的彻底，这是一件好事，因为男女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。但是在台湾还是有大男人主义者的作风存在，因为日据时代的影响啊，所以呢，我有时候会感觉到好像男尊女卑啊，这种遗毒还在我们的身上。但是我们夫妻相处不可以这样，因为爱是不自夸、不张狂。我们夫妻男女只是不同而已，不是我男比女更好，或女比男更好，而是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所以呢，这个爱是不嫉妒、不自夸、不张狂，然后呢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做害羞的事。你有做些什么事情，让你所做的事情，在你妻子的面前你不敢做？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比如你在看电脑，妻子进来，赶快把电脑关起来，这是在做害羞的事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你做的事情，在你妻子或在你的儿女面前你不敢做？这个叫做害羞的事，不荣耀神的事情，爱是不做害羞的事。你如果做害羞的事，表示你不爱你的妻子，不是真正爱你的妻子。进入色情网站啊，这个是不爱妻子的一个表现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觉得别的女人比你妻子更吸引人，更美，更美丽，这个会导致婚姻的破碎。我有一个子女最近离了婚，主要的是他的先生沉溺在色情网站上面，就挂在上面了。在香港有一个姐妹，她本身是传道人，但是她的丈夫因着沉溺在色情的网站，两人因此就分居了。所以做害羞的事会导致婚姻的破裂，做害羞的事不是真正的爱。如果你爱你的妻子，你就不要做让你自己以及使别人害羞的事。这个不是 honor， 不是 honor 你的妻子，也不是 honor 我们的神。做害羞的事是不荣耀神。我们中国人，我在这里也提过很多次，最好的、最大的一个德性，就是要慎独，慎独。你在公众场合，你在公众场合所做的事情，不见得是真正的你，而是你在私底下所做的事情，才是代表你真正的你。所以你在独处的时候要谨慎，这叫做慎独，慎独，不做让你自己害羞的事，不做让你妻子害羞的事，也不做不 honor 神的事，这个才是真爱。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求自己的益处。我们所做的事情，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，是为了神国度的益处，这个是真爱，是因着爱神的缘。在家里面所做的事情，也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益处，乃是为了这个家庭的益处。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， 不是自私自利，而是为了整个家庭，或者为了整个教会，或者是为了整个国度。凡是为别人着想，不要为自己着想。一个家庭幸福的一个秘诀，就是你所做的事情是为了别人的好处，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。这个是一种牺牲，这个是一种奉献，这个是一种舍己。再下来就不轻易发怒。哦，那个怒气简直是对一个夫妻或对一个教会是一个极大的伤害。发怒了，我在教会最后一次开长执会，没有长老，我就有执事，就有一个执事发怒了，导致于关系几乎破裂了。因为怒气会造成很大的伤害，很大的伤害。我有一个连襟，就是我妻子妹妹的丈夫，他为人很好，但是他轻易发怒，轻易发怒，导致于跟妻子的关系有了裂痕，但是导致于儿女对他的跟他的关系有很大的摩擦，主要是因为他经常发怒。我爸爸是一个非常爱我的一个父亲，我也很爱他，但是童年的时候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天他发怒了，我非常的害怕。他不但发怒，他发怒了，会摔东西，会摔碗，他把一只碗摔破了。我爸爸，我跟他的关系很好，但是我记忆里面最鲜明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发怒，摔东西。这爱是不轻易发怒，在家里面你不要为向妻子发怒，因为发怒会造成很大的伤害，有一些伤害很难弥补。破镜重圆，破了东西，破了一定会留下一个裂痕，留下一些不好的记忆。所以呢，不要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不要把过去的一些不好的回忆旧事重提。一个婚姻破裂是有如冰，出现的问题是冰山的一角，而冰山的下面是充满过去不好的记忆。所以赦免是很重要的，一日事一日毕，不要重提过去，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我们原谅人70个7次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不计算人家的恶。我们之所以计算人家的恶，因为不原谅别人，然后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太多的不讲不完，时间不够了，我们再往下看。最后一点，怎么样来实践？哎呀，爱是不简单的。如果说爱是那么容易的话呢，问题都没了。哦，神造我们在这个世上，是要效法学习他的模式，把我在我们生活当中把神的爱给彰显出来。所以我们一生一世的学习，神把我们摆在这个世上的学习是什么？要学什么？学习什么是爱。我们所有的经历，大事小事，好事坏事，都是要学习到底什么是爱。 到底怎么爱，到底什么是爱，这是我们生命最大的目的。因为神就是爱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神造人在世上要我们爱，要我们学习更像神，更像神。所以呢，在这世上我们要怎么样来实践这个爱？首先呢，真爱是意志，不是感觉，不是 feeling。 浪漫主义最大的遗毒就是个人主义，以我自己为中心，所谓对你真实 true to yourself， 这个是浪漫派所留下的遗毒。个人主义的一个最不好的现象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以自我的感觉为中心。真爱是意志，是 will， 不是 feeling， 不是 feeling 啊，就像一部火车一样，火车头是意志，火车尾是 feeling。 不要活得本末倒置，我们爱是要以意志导向，活着是尽责，真爱是尽责。你做丈夫的尽做丈夫的责任，做妻子的尽做妻子的责任，你做儿女的尽做儿女的责任，做父母的尽上对父母的责任。喜欢当然可以去做，不喜欢的也要去做，因为这是常做对的事情，错的事情不要做。不要以 feeling 做导向，要以意志，顺服神的意志，坚定的意志来爱神，来爱人。很重要，的确很重要。人生活着就是尽责嘛，尽上我为人夫、为人子、为人妻、为人母的一个责任。就是我的感觉非常的不好，但是我还是要去做对的事情， Do the right thing， 就是要舍己，因为要做自己所不喜欢做的事情。最重要的是 self denial， 所谓的 self denial 舍己，就舍弃自己的一个 feeling， 相反的或者是不好的 feeling。 如果说你等你感觉很好了再去做，很多事情我们都不会去做的，对不对？高兴的时候做，不高兴的时候不要做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子。所以爱是根据自己顺服神，根据自己舍己的意志，不断的去做，高兴的时候做，不高兴的时候也要做。因为爱是一种尽责任，爱是一种 commitment， 是一种奉献。我对神的 commitment 导致于我对人有这个 commitment， 导致于我做丈夫的尽我的责任去爱我的妻子，我做儿女的尽我的责任去爱我的父母，常常做对的事，并且因着顺服神，因着我们对神的爱去爱别人。这个实践呢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